的职场周记。耶、yeah, 又到了值日生的职场周记，我是主持人月亮姐姐。今天的值日生是谁呢？赶快出个声音。
是我
哦，这样子大家怎么会知道是谁？
大家好，我是阿迪，我是吴正迪。
没错，大家应该对他不陌生，他就是我们阿迪股游科技里面的阿迪。
没错，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天。今天的任务没有要教大家共哈发，没有要教大家讲客家话。
对，今天要全程用中文哦，不然我会听不懂。
没关系。
对，那我们的职场周记就是要聊聊职场，所以阿迪，你的职业是什么嘞？
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对，他今天就是用演员的身份来跟大家聊一聊，然后让大家更知道关于演员的事情。那我要在这边小小的先称赞他一下。
你会称赞我？你要称赞我什么？
会，因为大家听好来，我们的吴正迪先生，他可是45届金钟奖的影帝，拍手！
自己拍，自己拍。
而且不止这样，他还是53届金钟奖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的得主，拍手！
耶、yeah, ，自己拍，自己拍，
很厉害耶！所以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响亮的名号。
可是我主持应该是意外啦，因为我其实主要还是在拍戏嘛。嗯，但没想到竟然有人找我去主持儿童节目。
是啊，就是我们啊。
对
对对，那你要不要先聊一聊你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什么样的机会让你可以去接触演戏这个方面的？
其实也我不知道算不算意外耶，因为其实我在开始拍戏之前，我在国小的时候很常去参加一些课语的像演讲比赛啊，然后话剧表演啊等等的，就是各种跟客家有相关的比赛跟活动。因为我客家话就是本身的客家话很好，所以那时候就是不断的表演，可能还蛮多人认识的吧。然后那时候客家电视台他们要翻拍一个很台湾很知名的电影叫《鲁冰花》，然后他们要把《鲁冰花》这部电影翻拍成客语的连续剧。因为他其实本来作者的想法也是在客家乡村，然后他们是客家人，就作者他是客家人。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公开的一个大甄选。然后那时候我是桃园的龙潭人，然后龙潭国小的老师就跟我说我这个消息，问我有没有兴趣。那对我来说当然好啊，所以我就老师就帮我报名了，然后我就来了台北试镜。我试镜的时候吓了一跳，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但是我很少很少来台北，所以那时候哇，看到就是城市啊，觉得很兴奋啊，很酷啊，很多大楼啊，然后进到了办公室，然后很大，就是很大的办公室，然后里面有上百人吧，而且还有两三天的甄选，然后我就去甄选，反正很紧张啊，然后还给我们一张剧本啊，让我们背一下里面的台词，然后他们会帮我们找其他的演员去配对，然后就一个这个场次里面会有三四个演员，然后每个人试的角色不一样，然后就在导演跟制作人前面然后去表演。就这样，然后就回家等消息。
所以你刚刚讲的是《鲁冰花》欸，这个戏剧超经典的欸。
可是我是翻拍电视剧啦。
对，但是
虽然也是蛮久了啦，因为我记得我甄选试上然后开始拍应该是2005年吧，2006年播出，所以2005。
那时候你几岁啊，请问一下？
我那时候开拍的时候9岁，播出的时候10岁。
也就是说你10岁就正式出道了。
算是吧。
哇，所以他也算是一个童星耶。你看他从10岁到今年你几岁啊？
我今年26。
所以你出道16年，前辈你好。
前什么辈啊？
是啊，你是以出道年龄来算，你是我的前辈啊，大学长耶。16年耶。
16年。
所以当初你10岁。
开始播出的时候，所以我真的在拍摄的时候是9岁，那时候才国小3年级要升4年级的暑假。
所以你那时候大概是国小而已，那你国小就已经要开始兼顾你的学业，然后又要拍戏，那这个方面你回忆一下，因为毕竟有点久，你回忆一下那时候的生活，你会觉得比较辛苦吗？还是 其实功课也是可以兼顾的。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主要的拍摄是在暑假的时候，
嗯，
然后国小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啦，但我国小成绩蛮好的，所以那时候是没有因为这样而跟别人相差很多，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没有，
所以
可是一直到我、
okay、
我后面就开始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啦，像我国中高中、
嗯、
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边读书然后边拍戏，所以你就得拿捏，然后你一定会遇到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但遇到你的工作你得请假，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是不能请假，那你该怎么办？
嗯，
就会有很多你需要拿捏的，然后你付出的要比别人更多吧，因为你得两边都兼顾。尤其是我很害怕被别人说话的一个人。
对啊，我其实很好奇这个欸，那班上同学对你去演戏，他们应该都知道吧？
都知道啊，都知道啊。
那他们是怎么样看待你啊？会就是特别崇拜你，还是会觉得哎呀他演戏耶这样？
因为我国高中都是读戏曲学院嘛，那因为我们都是住校，所以大家的感情都非常好，他们没有像我常听到可能别的童星的故事那么严重，就他们还是会跟我打哈哈，然后开玩笑的刁我，这当然也会。等真的要考试之前，他们也会尽力的去帮助我面对考试。
嗯，
对
啊，因为其实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像你可能是已经很小就成为童星，那有些家里面他也是要需要帮爸爸妈妈做生意，所以班上有各种各样的同学。其实大家都要发挥你的同学爱，就是可能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在课业上、
啊、
他们会给你帮助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
这很感人，你赶快趁现在跟你的国小同学们说谢谢。
哇，很多耶、欸、我国小同学、国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我都很需要跟他们说谢谢、
嗯、对、啊、还有老师啊，因为你常常可能
不然我现在可能还没毕业吧。
哦、嗯，真的要感谢一路上就是同学的支持啊，然后学校老师的支持，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耶、欸、对一个童星来说。
但说真的，你要做一件事，然后这件事是你可能是你的目标，你要走向你希望的未来的这条路上，你要谢谢的人其实真的太多了啦。你这一路上成长，你可能就是你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就是可能有一些是你非常的清楚你一定要感谢他，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那种小小帮忙你的，也是因为他们这些小帮忙而成就了现在的你。
嗯，
是吧？
哇，你真的很难得讲这么感人的话耶。
对啊，我平常跟月亮姐姐都是在乱哈拉，突然好认真，我也好不习惯。
我们今天要让听众更了解演员实际上背后的努力跟经历的生活，然后让他们可以更清楚。
其实那像这种努力啊，这种其实我们都因为每个行业 的辛苦都有了，所以我们很难去形容我们的辛苦是什么。
你除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很辛苦，但是其实每个人也都知道，就是演戏其实是有个光环在的。你的同学们啊，老师们，你会不会因此而得到一些就是光环，然后备受疼爱？你觉得？
我觉得有差欸。我讲我国中好了，我国中三年级升高一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刚得金钟奖。
哇，你高一
就是戏剧节目男主角，就是我十五岁的时候。
嗯，
然后得奖，我隔天因为我是礼拜六的典礼嘛，然后我礼拜天晚上要回学校收假的时候，我就看到学校门口的跑马灯，
嗯，
跑出了我的名字，然后介绍，就我自己也很意外啦。然后隔天学校还办记者会，然后办一个感谢状什么的，也不是感谢状啊，就是办一个奖状给我这样，然后发新闻啊等等的。
哇，那你人气应该超旺吧？
我在那之前人气就蛮旺的啦。
哎呦哎呦哎呦，怎么
没有啦？因为我们学校很小，我们每个年级就只有五个班，
嗯，
然后一个科系就只有一班，所以学校其实很小，我们彼此都大部分都会认识，然后加上他们本来就知道我有在拍戏。
你在走廊上真的会有人认出你，然后就是找你拍照或签名吗？
拍照签名，那可能是刚进学校那种学弟学妹比较小的才会，但其他我们就是都打成一片啊，我们都一样一起打球啊，一起吃饭啊，什么都是一起，所以就不会特别有这些事发生，然后也不会有人家很多很常听到什么排挤啊什么，其实都不大会耶。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就是家庭，就是家里面的人他要支持你做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所以你家人从头到尾都是很赞同很支持的嘛？
我觉得我们家算是很开放了，就是 你想做什么事，你喜欢做什么事就会做吧，只要你不要做的是坏事啊。反正他们就是在远处帮你加油，所以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尽量的去做，
是
总比有一个人没有目标的好啦。我觉得他们这个做法也是我觉得是对的，是好的啦。
对，因为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们现在可能在听节目，然后或是年轻人，他们也会想说，哇，就是演艺圈，然后他们可以演戏，可以在荧幕之前面然后展现自己，其实他们会有这样的渴望跟梦想。那所以你可以就是用一种家长的方式，然后告诉可能有一些家长他们并不太了解这个圈子或是这个职业，那你能给他们一些就是当初你爸妈给你的支持，就是你可以跟家长们讲一些建议的话嘛，如果他的小孩真的也想要成为演员的话。
我觉得如果我是家长的话好了，我觉得我的小孩他们在还很小的时候可能看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他就会想去追求，想去成为他，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但他们一定会有就是可能很容易就改变了。但我觉得他们因为在年纪小，他们在这个年纪你可以尽量的让他们做各种尝试，所以你各种尝试他们才可以找到真的让他们有一个东西是虽然我很累但我还想继续做下去的这种事情的话，这就算是很成功，可以继续去投入。我觉得你就尝试看看啊，就是让他们学看看，如果他们真的很喜欢就可以让他们投入，如果他们觉得啊好累哦好辛苦哦，那就当做他们的兴趣去，就是休闲活动也很好啊。
嗯，就是让他们多方尝试啊。我觉得从小到大每个人可能都写我的志愿，你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一直到国中高中，其实每次都会不一样。
对啊，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小朋友自己真的喜欢啦，因为我们看很多可能国外的电影啊或者是什么影集啊，很多都是家长帮小孩准备好的路，可是小孩未必喜欢。对，我觉得小孩的自己喜欢很重要啦，那个心情跟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去完成这件事，然后想要去做这件事。
嗯，对啊，那就是如果像你很小就走上演员这一条路，那家里面的人有给你怎么样的培养或是培训你去上一些其他的课吗？
我倒没有耶，因为我从国小嘛，我国小就是整天在这样的表演的学习跟表演的生活里面去成长，然后一直到了国中，我进戏曲学院也是不断的在学不一样的表演。
那你家里的背景有其他人是从事表演这一块吗？
没有，完全没有。
哦，所以你是你们家族的 number one
也算是意外吧，他们可能也没想过吧。
所以你演到现在也16年呢，就是从演员然后开始
有跨到主持。
对，然后儿童节目或是其他的主持。那你觉得这一路上走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开心的事情、有趣的事情，然后一些辛苦、比较辛苦的事情这样子吗？
我觉得开心的事情其实很多耶，因为你可能每次像拍戏好了，或者是你突然接到一个新的主持，那每个挑战都很不一样。像你儿童主持有儿童主持的乐趣，也有它困难的地方。那你拍戏面对每个角色，你要花很多心思去做功课，你要准备的非常多，然后甚至有很多那个角色的职业或者是他的个性跟你是截然不同，所以你需要花太多太多的心思跟时间去准备了。如果像我们喜欢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挑战虽然很辛苦，但是是有趣的，是我们觉得开心，是好玩。
以演员来说，你觉得辛苦的事情？
辛苦其实我刚刚说的开心，它就是辛苦啦，因为你会很累嘛，你要花很多心思。然后我觉得做演员或者是像其他我们这种演艺圈的职业，不管是主持人啊、音乐啊等等，最辛苦的应该就是你的工作不稳定吧。就是它不是像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不管是公务员、上班族等等，他们就有固定的薪水，或者是固定你就是每天要上班，那要怎么样做，但因为我们演员就是等于是像人家接案子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可能哦，我接个案子，我可能这四五个月会很忙，可是这四五个月忙完之后，你不知道你下个案子是什么时候会来，
空窗期。
所以你可能一停就会停个五个月，甚至一年，甚至两年，在这停顿下来的时间，你就没有收入了。所以这会造成我们一些的可能生活压力啊等等的。 这是我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吧，就是不稳定啊。
那你怎么去调适这样子的不稳定跟没有工作接的时候？
所以大家可能看我就是你如果在网络上有搜寻我的名字的话，看我在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到现在，我时不时都会在朋友的店里去餐厅打工啊，或帮忙啊等等的。
嗯，
因为现在我是在我朋友店里啦，因为像以前我就是自己在寒暑假的时候比较长的时间，我就会去搜寻我想做的事。那因为我喜欢做的是像那种餐厅的服务生，就是可以跟人面对面，
嗯，
然后你可以遇到各种不一样的人，
嗯，
像甚至我英文不好，但我会去那种比较景点的咖啡厅好了，像我就会遇到很多外国人
啊，
或者甚至是日本人。那你语言不好，你要怎么样跟人家沟通？我觉得我去做这些，虽然可以帮助到我的生活困难，我的经济困难，好像对我在走演员这条路也有很多可能我们没有看得那么清楚的帮助。就是我会不断的遇到陌生人，然后我会不断的遇到一些挑战要去解决。
有啊，我之前其实也有常常听一些演员的访谈，因为其实你演员要接受不同的角色，那这个角色他可能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故事，那他的身份可能也不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身份，所以我觉得去体验人生，然后去观察别人，其实也是对演员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没错，我曾经听人家讲过，就是与其去找一个表演老师，就是如果你有基础能力的话啦，其实你常去外面走走看看，路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老师，都是你的角色可以运用到的一个范例，这是最最真实的。
对啊，因为我们也是有合作过在儿童节目当中，那这个就会跳到主持人这一块，因为以上说的可能都是比较像演员类的。那如果像你跟我们 YOTV 哥哥姐姐合作是以主持的身份，那主持的过程当中就是你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或是跟我们合作是什么样的心得，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听众可能很多都是看 YOTV 长大的。
我觉得其实我刚开始要去加入你们一起去做一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还蛮紧张，然后就是我其实对主持没有非常的在行，然后你们都是在悠悠台里面是做非常久的，然后也非常的固定，就是都有一样的节目啊，然后不一样的节目内容等等。但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件很就像一般像你们在上班一样，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去玩一个游戏，然后去玩一个节目，
比较少。
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我加入了你们，我应该要怎么做？就是我得跟你们融合在一起。
嗯哼。
但
你很快就融合在一起啦。
不是，因为我其实我那时候会不断的跟自己在询问，然后自己在打架。就是如果我跟着你们的脚步，然后跟你们做你们很平常的事情的话，为什么这个节目会想要找我呢？就是你们有哥哥姐姐也可以这么做啊。那是不是我进去可以玩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我可以跟你们碰撞出跟你们别的节目是不一样的火花？
那你觉得你成功了吗？
我觉得每次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对，因为就像可能因为我们的剧情内容也有关系吧，所以我一直都不觉得我是去像阿迪舞游客记啊等等的去主持节目。我觉得我是在里面就是扮演一个角色，演一个短剧，然后不断的给新东西这样。
而且应该就是因为你其他的戏剧可能就是真的比较写实的生活，对，但是来到儿童节目，其实我们的不管是角色的设定啊，或是剧情的发展，其实都是非常有创造力，很天马行空的，是不是？就是还蛮有趣的。然后哥哥姐姐又这么可爱，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从阿迪古游客记，然后跟阿迪合作了，哇，也两次了吧，两季
还是三季？两季。
对啊，其实也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真的就是，好啦，今天就是敞开心胸的谈，我觉得从他的身上也让哥哥姐姐学到很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可能平常习惯的是哥哥姐姐的表演方式，那我们的群众对象可能是小朋友，碰到阿迪古， 通常阿迪就是会看到他的一些比较不同于我们的演技，其实这些也是我们可以学习，因为现在的小朋友接收的资讯也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的演技可能也要慢慢的提升，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可能我们十年前儿童节目的做法，因为小朋友也一直在成长，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提升欸，因为我觉得这对你们来说可能也很困难，就是该不该做变化这件事情，不管是节目内容啊，或者是你们哥哥姐姐 的说话，或者是对小朋友，因为现在时代可能不一样了，那你们用以前的方式还有用吗？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做变化，那小朋友会接受吗？还是他们习惯你们之前的样子？这其实很蛮困难的。
对啊，因为其实演员或者主持人，我们虽然有自己习惯的表演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要让小朋友接收，必须要让观众朋友接受，所以我们也不断的
重点嘛，
不断的要改变，然后不断的可能要精进，可能他们现在喜欢什么，他们现在社会上流行什么，我们都要一直接收新的资讯，然后去改变自己的表演方式，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我们也是跨界合作吧，我觉得也是
算是吧，
擦出很不一样的火花，我们自己也玩得很开心，然后希望观众朋友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啊，我之前播出的时候，不管是之前的原来如此，或者是阿迪古游客记，我回到家我都会看欸，甚至我也在 YouTube 就是自己找然后自己看这样。
把你的戏剧演技然后加到我们儿童节目里面，然后让小朋友认识客家的文化，然后客语这个语言，我觉得就是整个节目也变得比较活泼啦，不会就只是哦我们就是教客语就会比较 boring。
对，我觉得其实要教小朋友客语其实真的太难了啦，其实一开始我给自己的任务就是我要让他们知道这是客家话，然后有一些客家文化，让他们起码有一些印象，就是你可以不用深入的去了解它，但你可以试着去认识它，就够了，对我来说。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小朋友他们现在在接收资讯的一个阶段，那很多事情都会很好奇，就是像语言也是，我觉得不管是客语啊、英语啊，或是可能甚至台语或各种语言，你也不用他真的学到什么，我觉得就是要让他认识这个语言，然后并且喜欢，所以就是也推荐大家可以上 YouTube， 然后去搜寻我们阿迪古游客记，其实我们里面精灵的角色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就是觉得很可爱，然后想要跟我们一起说客语，我觉得这样达到教育乐其实就是最棒的了，
用轻松的方式去认识客家文化或是客家的语言，不会有压力的学习啦，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对，阿迪的角色在里面真的也是很讨喜，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跟我们一起学客语。我本身就是这个节目也让我学到很多客语，然后以前都觉得好可怕，学新的语言，但其实透过这个节目，
但其实录影的过程还蛮开心的。
对呀，是不是？
虽然有些真的不好说，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可能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讲得很开心啊，然后真的有学习到。
对
对啊，希望小朋友就是看电视的小朋友也真的有学，应该会学习到吧。
会啊，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演员啊或者主持人其实最重要的是传达给观众，无论是大人或者小孩，我们觉得我们传达的是一种氛围，就是我们自己很开心的在做这件事情，他们也会感受到，因为其实现在可能听众朋友maybe 是小朋友，但也有可能年龄层比较大，可能是要忙于课业或是忙工作，其实有时候他们打开电视或是打开 podcast， 他们其实想听的就是一种快乐，然后疗愈，让他们可以减缓他们的压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使命。
我觉得生活压力真的太多太多了啦，尤其现在又有疫情，所以你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压力了，如果你可以做一件事让你感到很放松，然后感到很舒服，就很够了。
精彩的内容，我们下集继续，请持续锁定悠悠好好听。